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否？色身康泰否？油布清丽否？道业精进否？众生易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系列，也就是平时导师的著作《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的导读。在上一集的节目中呢，我们说到求受菩萨优婆塞戒，戒师必须先为他确认一些条件，其中最后的一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你愿意布施无畏给众生吗？也就是你愿意广度一切众生吗？对于这件事情，要求受优婆塞戒的菩萨必须极为确认确定。例如世尊也说过，他的过去生当中成为一位商人，常常呢布施贫穷孤苦。有一天中午的时候，门口呢站立着一位庄严的比丘，商人赶快就要出去布施。这时候呢，魔王知道了，心中升起嫉妒，就在眼前化现出火蛇地狱，里面呢有许多恶鬼在嚎哭着，他们说：哎呀，就是因为我过去生啊没有多多的侍奉天神，所以才会到地狱来的。这位有智慧的商人当时就问：那如果布施者会下地狱，那请问接受布施的人去哪里了呢？魔王就说：接受布施的人未来会升天，享受天福。这个时候商人心里就有数了，他知道这个就是非因即因的错误说法，就回答他说：啊，魔王啊，你的忠告为时已晚，我的心已经被喜乐财舍所占据了，这种病世间没有药可以医治，如果说叫人家不要布施才是正道的话，即使是没有智慧的人也知道这样说法是错误的。如果真的如你所说，布施的人会下地狱，受布施的人升天，那我还是一样宁愿行布施让他们都升天，我不会因为珍惜自己的快乐而有任何的改变。 这个时候魔王就恐吓他，哦，那你这样子就要下地狱咯。于是商人呢，二话不说，转身就跳入了眼前的火蛇地狱。此时商人的足下突然升起了白色的莲花，把商人托起来。眼前的魔王与地狱的景象通通都不见了。庄严的比丘此时便显现出大神通，赞叹这一位商人。这一位商人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的前身之一。所以菩萨的六度之中以布施度为首，事实上一切的菩萨万恨都是以布施为基础，甚至其他五度的本身就是布施的一部分。持戒是布施，因为持戒者呢，把自己的习气布施了出去。忍辱是布施，因为忍辱者呢，把性障给布施出去。精进是布施，因为呢，把懈怠懒惰布施出去了。禅定是布施，因为将攀缘的心布施出去了。般若是布施，他要布施出自己五蕴虚妄性。可以说菩萨道的修行就是在布施上，没有别的东西了，并不是一般人所谓的布施就是财布施那么简单。所以六度之中布施度统摄了后面的五度。佛所说过他自己的本身故事中，几乎 99%都跟布施有关。或者可以这样子说，菩萨的全部生活就是布施，布施给予众生一切。所谓的众生，布施了所有的众生，当然也包括了布施给自己。从圣义地的角度来看，布施的人、受布施的对象与布施之物都是空，所以叫做三轮体空。空并不是没有，而是空有不二，也就是二圣人依着他自己现证的五蕴十八界空相，轻断三福劫的空相现观而说三轮体空。大圣菩萨呢，完全具足二圣所证，更轻证了万法本源的如来藏，转而依止了如来藏的空性，亲见三轮的本源实在是本空。这一些都得要建筑在三圣菩提的实证上，而不是一般人用意识推理、嘴巴说说而已。这一点各位要格外的小心。三圣佛法的每个阶位都是建立在亲身实证的基础上，绝对不是用意识思维推理所成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就永远没有办法断除结识，也永远没有办法实证果位，到了最后还是业重凡夫一名。既然该遮难的都已经遮难了，那么接下来法师就要开始为他说菩萨优婆塞戒的内容了，让对方一一了知究竟菩萨戒中包括了哪些内容，也就是优婆塞戒中的开、遮、持、犯是怎么样。开是开源，遮是遮止，持是包括了止持与坐持，犯则有止犯与做犯。开就是什么可以做，遮就是什么事不能做，持是指持戒，怎么样才叫做保持了这个戒律，止持是说什么事不能做，就这样持戒。而坐持则是反过来，什么事一定要做才算是持戒。犯就是违反了戒律， 止犯，就是说如果什么事不做就算犯戒，而做犯则是说做了什么事情算是犯戒。这一些在受戒的时候，戒师都必须要详细的为戒子说明，否则不能算是得戒，因为呢戒子并不清楚所受的戒的内容。这一点也是现在很多地方传戒的问题，来受戒的戒子根本就还没有弄清楚所受的戒律它的内容为何，就匆匆忙忙地完成了受戒的仪式，结果呢受完了戒，戒子还是懵懵懂懂，什么也弄不清楚，这样子不能算是得戒。因为呢在进行传戒仪式的时候，戒子并不明白受戒法师所说的内容，所以呢心中没有那样的作意，当然就谈不上受戒的意乐了。接下来传戒师就要开始为戒子介绍菩萨优婆塞戒正式的内容了。首先要说的就是主要的戒条，也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与饮酒。然后呢开始要解释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五件事。菩萨法师说，一个人如果有这五种事情存在的话，这一个人就不能够增长财命。哪五件事呢？就是好乐杀生、好乐偷盗、邪淫、喜欢讲妄语骗人、喜欢一天到晚喝酒。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做五件事呢？也就是做这样的五件事会有什么样可怕的因果呢？光是杀业的果报，佛说一切的众生因为杀生的缘故，所以现在世就获得了不好用的色身，常常生病，色身也没有力气，而且呢还会得到不好的名声，这一世也不会长寿，会短命夭寿，而且呢他的财物很容易耗减，眷属也往往会分离，诸多贤圣都会呵责他，大家都觉得他没有信用，不愿意相信他说的话，往往别人做了罪业却要由他来承受恶果，也就是常常会被冤枉。这还只是现世的业报，这一世过完以后，后面还有更可怕的业报在等着，所以呢戒师要继续为戒子说明，造作五种恶业的人舍了这个色身以后，未来世还得下堕地狱，要承受无量无边的大苦恼，常常呢饥饿难当，当他想要获得饮食的时候，狱卒就用烧融的铜液灌入他的嘴中，从口到下体全部都烧烂，非常的饥渴，却又求死不得，偏偏又是如此的长寿。各位想一想，这样子升到地狱去却是长寿无量，各位觉得好不好呢？当然是不好的嘛，而且是非常的不好。一般说来，比人道更差的三恶道，福报差但受报的时间却很久，这就是在受苦，不是在享福。苦非常的多，而乐却很少。更糟糕的是，一旦到了三恶道，几乎没有机会听闻佛法，也没有时间修行了。所以呢，佛经中常常教导我们，即使今天我们不能够修行断劫，也一定要得培植福德，持守戒律，绝对不能堕入三恶道，因为这一下去，未来就无法预计了。即使是断劫正果的贤圣，各位还记得吗？出果人的功德受用之一就是永断三恶道， 再也不会入三恶道了。但是如果出果人退转，不再转依空相、空性，那当然还是有可能会再入三恶道的。法师接下来再说，如果地狱受报完了，接着呢还要去恶鬼道受苦，恶鬼道中受苦完了，还要去畜生道受苦，畜生道的苦报也受完了，终于可以回到人道，但是刚来到人间的五百世当中，还要接受很不好的色身，一天到晚病痛，而且呢很多事都短命，还要加上贫穷，连治病的钱财都没有。不但如此，还会连累别人，因为这一个犯下大恶业的人，他的因缘力故，会使得他身外的世界一切的享用，五谷水果瓜类全部都会减少，这个人的灾殃到处的流散，而损减了其他众生的福报，让其他众生的福报呢延后享受。如果他的恶业很重，甚至会殃及一整个天下，畜生道的苦就不说了。各位可以仔细想一想，到底畜生的心中感觉是什么？好不好过？比如说被人类饲养的猪、羊、鸡、牛，活着的时候被限制自由，失去一切的这个自由享受，过世以后呢，还要被人一刀把脖子割开，食用他的肉。野外的畜生呢，寻事忧惧。譬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上面讲这个非洲大草原的影片，在非洲大草原上面的动物没有一只是安闲快乐的，每一只都非常的恐慌，害怕被天敌找到吃掉。即使是被人类抱在怀中的宠物，虽然呢它的享受可能超过其他的人，但是终究是失去了自由，而那些宠物通常也是快要结束畜生报的众生。法师继续说，如果有人呢喜欢偷盗，则未来是身体不好，甚至会有残疾，年纪很轻却没有力气，使他没有办法造作恶业，还会呢有恶名声，寿命短促，财物耗减，因为前世呢常常偷盗别人的财物，所以这一世就得不断的偿还给别人，也就是辛苦赚来的财物完全留不住，当他需要什么的时候总是匮乏，即使是在这一世所偷盗来的财物也会常常的耗减消失，眷属和他分离。喜欢偷盗的人，别人不敢相信他，所以他会常常被别人所呵责，舍离现在的肉身，下一世呢就到地狱去。即使是到了地狱身，还是没有力气，而且呢有恶名声，时时忍受着饥渴苦恼，却又死不掉。好，各位，这是指一般偷盗者的现世及未来世恶报。那如果是在佛法中的道法呢？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自以为很聪明，来到了正法道场求法，但心地不正，为的是得法以后呢，可以自己出去开山，用这个法来谋取自己的名闻与利养，或者是道得法以后，目的是回去告诉自己的师父，让原来的道场可以有法来谋摄信徒等等，但却不知道佛早已经在经中说明了道法的罪业。这一类道法的罪业，它违犯的是法毗奈耶，是重罪中最重、最无法承受的罪业。佛在世的时候常常说道，可是呢犯了这种罪的人自己却感觉不到， 觉得说，哎呀，佛经上说的那些啊，都是言过其实啦，是神话啦。我到了正法道场的法又怎么样呢？我还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只不过血压高一点，只不过衰老的快一点而已。明明是为了自己的私心，所学不足，未来就误导了佛弟子向学之道，却反过头来伤害正法的道场。不明白的弟子跟随他问说，师父，那你的法是得自于谁呢？却心虚的不敢说真话，只好说，哎，这个法是释迦牟尼佛传给我的。但是世尊是怎么样告诫我们的呢？我们来看看在经中世尊给我们的警告。如是我闻，一时呢，佛在竹林精舍，当时呢，世尊跟许多大比丘众一起往毗舍离的方向走过来，走到离月河旁边的时候，看到河边有500牧牛人，还有500个捕鱼人。捕鱼人呢，他们制作了三种的渔网，大小不同，小的渔网要200个人一起来牵，中渔网要300个人一起来拉，大的渔网则要出动500个人一起来拖。就这样子在河边呢捕起鱼来了。这时候佛与比丘也都坐在河边看着他们捕鱼。捕鱼人呢在这个时候忽然网到了一只非常巨大的鱼，即使500个人都没有办法把这一只鱼拉上来，所以呢就呼喊了牧牛的500人，加在一起总共有1000人，大家一起出力，终于把这一只大鱼从河里拉上来了。这一只大鱼呢身上长着100个头。什么样的头呢？有的是驴子的头，有的是马的头，有的是骆驼的头，虎狼猪狗狐狸猴子，各种头都有。大家就非常的奇怪，然后都聚集起来再看怎么会有这种怪物。这个时候呢，世尊就跟阿难说，你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阿难去看了之后就回报世尊啊，有一条鱼竟然有100个动物的头，如此如此。世尊呢过了一会儿就带着诸比丘们，我们一起去看吧。走到了这一条鱼的旁边，世尊就开口问这一条鱼说，你是迦毗离佛？这一只鱼竟然开口说，是世尊，我是迦毗离。为了郑重，世尊三次问他，你是迦毗离吗？这一只鱼都开口说，是的，我就是迦毗离。世尊就问他，当初教你这样做的人现在在哪里呢？鱼说，已经堕到了阿鼻地狱了。当世尊跟这一条鱼在对答的时候，旁边的阿难以及大众们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所以呢，大家就禀驳世尊，世尊啊，今天是什么样的缘故，您唤这一条百头鱼把它叫做迦毗离呢？唯愿垂悯告诉我们其中的因缘。佛就告诉阿难说，听好听好，你要好好的听我为你们讲。过去在迦摄佛的时候，有一位婆罗门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叫做迦毗离。这位迦毗离呢聪明有学问，各种知识无不通达，在当时的人群当中他是多闻第一啊。可是唯一遗憾的是比不上出家的沙门僧人之辈。他的爸爸在临终的时候殷勤地告诉他的儿子，儿子啊，你要记得千万不要去跟那一些跟随着迦摄佛出家的沙门跟他们讲论道理。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些沙门他们的智慧是非常深的，你一定不如他们，所以不要去跟他们争辩。当他的爸爸过世以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各位讲到这里。下次的节目，我们再告诉各位迦毗离发生了什么事。阿弥陀佛。
菩萨的忧郁 CD， 词曲平时导师，将菩萨情怀及禅宗公案谱成超越意境的优美歌曲。主题曲《菩萨的忧郁》，词中义理其深，袭来所谓曾见，词曲优美，难得一闻，闻者得以激发向往诸地菩萨境界之大心。